最长的桥是西罗大桥，最长的溪是浊水溪。你现在收听的是
浊水溪广播电台 FM 90.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浊水溪电台 FM90.1。你现在听到的节目是浊水溪会客室，我是纪小英。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财团法人立新基金会云林分事务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请主任还有我们的专员们为大家跟大家来打声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立新基金会云林分事务所的主任瑞如。
大家好，我是立新基金会云林分事务所的专员，我叫佳云。
大家好，我是立新基金会云林分事务所的专员巧柔。
好的，讲到立新基金会呢，我想应该大家很多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在网络上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公共空间，我们可能都会看到许多算是立新基金会的广告啦，好，让大家，其实这个名字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如果再加后面云林分事务所的时候呢，这个就会有产生一些城乡差距了。然后呢，我们最主要还是要让大家知道，其实媒体呢一直都在宣导这所谓的我们要如何防止家暴，如何防止什么什么什么各式各样的这个暴力，然后防止一些受害，或万一如果不小心就没有人愿意被受伤，但是一旦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求助，这个大概在媒体也都一直不断的在宣导。可是呢，宣导到后来我们发现好像这个社会还有这个社会上的情况，受害的人他依然还是存在，这是我觉得有点伤心的一点。那当然我们最主要为什么会邀请到我们立新基金会云林分事务所，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在我们云林，在云林其实如果很不幸的你受害了，
是
你不会是自己一个人，你不会孤独的。所以我们还是不免俗的邀请主任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立新基金会成立的宗旨，还有我们的业务大概有哪些，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立新基金会其实35年前我们的创办人就是我们的高爱琪传教士，他从美国来到台湾，一开始在台北教就是一群就是少女英文。那他在台北工作的那段期间，其实就会发现30-40年前我们因着那时候的社会的议题，有很多的我们说少女或者是女童被卖到私娼寮去工作，就是30-40年前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私娼寮的工作，然后有很多的女孩不幸的少女被卖到那个就是私娼去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的创办人其实开始做了徒弟救援的工作，然后创立了就是立新我们第一个服务的中途之家。那当然我们在那个时候看见了这群不幸的少女之后，其实陆陆续续我们成立了中途之家之后，我们也开始去推动，就是我们以前讲的是儿少性剥削，现在的儿少性剥削，以前的儿少性交易防治条例的立法的推动。那当然因着世代社会的一些演变，不幸少女的服务一直到就是我们在社会上也开始陆续看到家暴的议题、性侵害的议题，或者是非预期怀孕的议题等等。那立新的服务就会从不幸少女的救援，到任何遭受到不幸的暴力对待的被害人，那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到上个礼拜的 MeToo 运动，对，这是立新我们一直创办，就是我们希望不论任何的性别或者是任何的身份，都不应该因着你的身份去遭受到任何歧视跟暴力的对待。对，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的在成长的过程中享有他自己在任何暴力上的一个安全跟公平。
那我想请教一下主任，刚刚主任有提到这个最近这个 MeToo 运动这件事情，其实在社会上 引起了非常非常多的讨论。那我也是觉得说也蛮不幸的一点，就是即便我们觉得现在社会已经非常进步了，
是
科技都已经进步到现在这个程度，我们还是会发现有非常多这种上欺下，然后或者是可能靠着自己这个社会地位可能比较高一些。而且
对，
我觉得最伤心的一点就是这个 Me Too 事件居然在每一个层次都有。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开始的 Me Too 运动，其实在几年前就是从国外，
是
就是国外的演艺人员其实也是串起了他们在他们的一个职场里面遭受到就是性骚或者是性暴力的议题。那当然在立新，其实我们五年前也推过一波 Me Too 的运动，也是为了响应国外这样子的一个性暴力的防治的浪潮。但那时候其实没有引起这么多就是社会的关注。那这一波的 Me Too 的议题是不管他是在我们讲的就是演艺人员，或者是在职场，或者是在教育界，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性骚性侵或者是其他的性暴力的议题怎么会跟我的生活这么的紧密。
是，
对，
是，
所以每一个人对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就会更重视或是更关注。这也是这一波 Me Too 的运动会被带起的另外一个原因。
对，主任你会不会觉得天啊，这个社会居然还有这么多人需要被帮助。
对，其实我们在立新在服务我们的服务对象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发现很多时候我自己在进入社会服务之前，我也觉得那就是新闻事件。可是我踏入就是社工领域之后，我发现其实这真的跟我的日常非常的靠近，只是我有没有关注跟有没有发现而已。
对，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我看的也是蛮难过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受害者他们忍那么久。
不管是家暴或性侵或是我们讲的性骚的议题，其实我们自己站在一个华人文化的养成背景，都会觉得受到欺负他也对个人来讲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是不好说我被欺负了，我受伤了，或者是我会很害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受到暴力，不管是家暴或是性侵。所以我们会很多的议题是不敢对别人说，然后默默的压抑接受吞论，一直到现在。那当然其实随着我们的性平教育或者是我们的法治教育陆续的推动，其实更有人知道我其实应该要勇敢的求助，勇敢的说出这样的议题，我才有办法让那个欺负别人的人他可以受到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就是惩罚，或者是这件事情应该要被制止。对，
我相信这也是立新这样单位存在的意义，
是
不会让你觉得如果万一受害了你是孤独自己一个人，是会有人来帮助你的。
对，没错。
即便说对啦， 受到这个，因为有时候这个社会养成的问题，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其实这个父权体制这个部分充斥在每一个社会阶层。
对，
然后所以才会有人隐忍那么久。
对，
那忍到后来你想想看哦，他受害哦，他忍了那么久的这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那个心路历程啊，如果一层一层的剥开是非常非常难以启齿的，然后也是我们没有遇到的人，你无法去感同身受他受到承受的那个心底的压力居然是这么的大。
没错，因为其实这几年我们自己在做性骚扰防治教育的时候，其实我们包括我们也自己对我们自己的工作者就是做了一个讨论的工作坊。那我们都会问在做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仁说，你有没有遭受过性骚扰这样的议题。其实在问第一轮的时候大家都沉默，就是好像没有。对，可是在请大家反复的再去思考之后，其实陆陆续续就会有我们自己的伙伴说，我好像有遭受过性骚扰。我在逛夜市的时候，我在我读国中逛夜市的时候，我被莫名其妙的就是有身体的碰触，但我以为我忘记了，但是我后来在我们这个讨论的过程中，他其实才告诉我们，其实这件事情他一直都没有忘记。那个所谓的一直没有忘记，是他是在无预警的状态底下被触摸胸部，然后他一直都没有跟任何人讲，也一直都没有去处理跟面对他。可是他自己发现，就是后来在交往男朋友或者是有家庭之后，他会发现当他的配偶他的另一半在无预警的时候碰触他的身体的时候，他会是有害怕跟惊吓的感觉。 所以你说性骚扰这件事情，我们以前遇到了没有说没有做任何的处理、嗯、这件事情就淡忘或不见吗？没有，它可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会影响的效益其实不大一样、嗯、有些就会从国中一直跟到你现在长大出社会有家庭、嗯、对，也可能会影响着你跟另外一半的关系跟互动、嗯、所以很多的议题不是我们沉默我们否认我们不去面对它、嗯、对我就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嗯，没有错没有错，主任讲的这个我真的非常认同，因为这个伤口呢它其实已经形成了，
是
只是说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淡忘或者时间会冲淡一切，结果反而时间没有冲淡一切，因为伤口如果没有清创它就会老疼老狼，
对，
好，然后这个肿痛就会越来越严重，然后一直到，所以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这一波的这个 Me Too 运动啊，它居然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因为那个空气已经是化脓了。
对，我们也可以听到很多被害人在新闻上的分享是、嗯、这件事情可能是五年前十年前、嗯、但对他们的描述来讲可以历历在目，就会发现很多的事情他没有过去，嗯，对，他没有过去，只是他没有一个出口，或者是他不曾提起，但他没有过去
这样子。好，那请教一下主任，
是
我们立新基金会呢云林分事务所在辅导的在协助的这些这么多的事件当中，我们大概都是什么样，以云林来说啦、嗯、比较多的大概都是什么样类型的一个暴力案件？
云林立新我们大概其实从104年就是来到云林就是设点做服务、嗯、那我们服务的主要的议题是在家庭暴力的被害人跟性侵害服务的被害人、嗯、对，那除了我们直接针对被害人提供一些服务之外，我们也在社区或学校做家庭做相关的一个教育宣导的防治。嗯，对，嗯嗯，
好，那在您所辅导的这些案件当中，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你就是印象最深刻的，然后你也觉得说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处理，没有把它处理好，或没有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是会对日后是蛮严重的，有没有这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印象真的很深刻的是当然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到今年其实25年了、嗯、那我们也一直在相信着就是家庭暴力的一个防治推动有一定的成效，
是，
但我们也还是看到很多就是对于家庭暴力的一些迷思在我们的一个服务的云林的县辖里面、嗯、那当然我自己在服务的过程中其实看见我们都说暴力零容忍，或者是我们在社区里面都可以多做一点就是我们在暴力防治的一个关心、嗯、可是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民众告诉我们这就是他们家里面的冲突啊、嗯、他们家里玩给我们为什么要去关心，我们为什么爱给插啊，不然我去用扫到红台位这样子，
冷漠，
对，冷漠、嗯、那或者是说啊，我多管多错、嗯、好，我就不要管他们就好、嗯、可是其实我们就有几个案例其实都会发现当两个在冲突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冲突那个暴力的议题其实是会波及邻里或者是我们身边周遭的人、嗯、好，其实我们都会说两个人的冲突虽然是两个人的议题，可是其实我们都同住在一个社区环境里面，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多做一点点就是关心跟协助、嗯、我们才可以把那个暴力跟冲突慢慢的减缓跟降下来、嗯、我也有发现就是有一件案件是在处理的过程中其实邻居一直也很担心他被找茬，所以他一直都不去处理就是隔壁邻居家的家暴冲突，
是当作都没听到没看到，
对，可是在某一次他们在冲突很激烈的过程中、嗯、就是、嗯、冲突的另外一方他就决定了懒得玩给玩这几年啊，然后你也想走我又不想放你走、嗯、那不然我们就同归于尽。在那一次的争吵之后有一方他就去开瓦斯，然后那一次开完瓦斯的气爆，他其实两兆都在那个过程中就是重伤然后最后死亡、嗯、那波及的不是两兆的当事人而已、嗯、包括在这个气爆的过程中邻居他们的财损他们自己的人生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安全也都受到了一些威胁、嗯、所以我们都说如果我们在这个的前头我们在当他们暴力冲突的当下我们多一点点的关心多一点点的支持其实也可以减少这样的悲剧发生。
嗯，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卡给保险
是
然后你不要漠视很多发生在你周遭，不一定是你自己身上，然后可能是你在你周遭，我们可以减少很多不幸的事情的发生。
对，没错、
哦、比如说你家的隔壁你就常常听到有人在打孩子，孩子晚上的时候都靠跟
妈
妈
好，
然后或者是呢夫妻吵架，
对，
而且有时候吵架呢都喊叫得很大声很难听、
嗯、是，
就是甚至于你可能已经可以听到有一些这个暴力倾向的一些声音啊，或者是状况，你不应该漠视它。就算你没有马上来找那个地心，你也应该要跟你们附近的里长啊，
对，
里干书啊，有没有，就是你至少可以先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或者是帮他打一通电话先报警。
对
对。
可是你知道现在我觉得连报警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在拨通那个电话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障碍。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通报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对所有的通报人保密、嗯、可是我们还是会有很多人不愿意协助，是哎呀真是我去报警，
不相信
你就来问到嘴巴算小。
对，
对，所以我们宁愿就不要做，就不关我的事、嗯啊、我去跟插手、嗯、啊到时人来找我算小，我不是假衰。
对， 对，结果啊因冤家有没有像刚才我们主任在说的冤家、哦、不是只有因两个、哦，那个什么互相伤害就算了，
对，
一个伤害就整条巷子或者是整条路的，
对，
你到隔壁你说跟他放家属，哪有可能跟他一间厝崩起而已，有可能整条巷子都起了了、嗯、好不好？
对，
对啊，所以你觉得这个跟你没有关系吗？其实有时候因为你的冷漠跟你的轻视，有可能也会伤害到你自己。
没有错，
对哦、啊、所以我就说现在尤其是我一直在跟主任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云林像遇到了这些暴力事件有没有城乡差距，就是说一地多期在、住在比较都会区的人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是不是比较会正面的去面对，但是如果是比较偏乡，他是不是就是冷漠或者是承受这种居多？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在大都会里面，其实社福资源资讯其实来得很快也很多、
嗯、
所以我们在求助的过程中不会有太多的困难、嗯、就是我知道怎么上网，我知道哪里有就是服务中心，就是社福的单位，或者是啊这些那个求助的管道跟资讯，我常常在捷运上在大众媒体上都看得到，我当然就会很畅通很顺利的去求助、
嗯、
但在我们的服务的乡镇或者是其他的乡镇，包括花东也是，在服务的过程中，他光要去找到一个可以求助的单位，他可能就要站都要站四五十分钟、
嗯
哦、然后去求助啊，公公也说回来要站四十五分钟回去、
嗯
哦、其实对他们来讲，第一是求助的资源他其实是非常远的、
嗯、
那再来是这些资讯他们知不知道、
嗯
哦、就是现在比如说现在新的 法令来讲，就是有数位性暴力的一个修法、
嗯
哦、这他们知不知道，那私密影像散布性骚扰这个他们知不知道、
嗯、
那当然像我们今年在七月我们在跟县府合作，就是家暴宣导月的一个记者会里面，我们也强调了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民众会有一个家庭暴力的迷思。
嗯，
好、
嗯，
就是我在求助的时候，在我们讲的这些比较乡村型的地区，其实有时候说人亲土亲也是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
嗯、
好，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在云林服务我们的被害人，就会有一个是哈，我说出来、啊、可能整个整个头都知道我去用家暴、
嗯、
啊，那派出所跟那里长也认识，我们也认识啊，向那也认识啊，我去报警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去用家暴，搞不好他也叫我回去就好了、
嗯、
所以其实我们在人情土亲的另外一个限制，就是我们会有很多人情的考量、
嗯、
那个考量就会受限于我们去求助的意愿跟行动、
嗯、
对，所以在城乡里面就是资讯的一个普及、
嗯、
然后资讯的触及的一个方便性、
嗯嗯、
那最后就是我们在求助的过程中，我有没有很多的限制，或者是有没有很多的担心，这一件事情其实在比较乡村地区就是会是一个我们看到求助困难的一个现象。
嗯，
对。
那我再请教一下主任哦，
是
我们在介入就是要来保护或者是来协助这些被害人的时候，
嗯，
我们 到底能够提供给他什么样的一些帮助，比如说我就让你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是
好、哦、提供一个可能临时的庇护所，
嗯，
那可是他不是这个不可能长期啊，
对
对不对？因为资源说真的没有办法好到可以够你一世人，
是没错。
对啊，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
其实社工的服务介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协助于他们在关系的改善跟沟通议题的一个促进、
嗯、
因为我们会说就以家暴来讲，他不是一个人就会一个人就会引起这样的一个议题，它其实是两方互动而来的。那很多时候当然要酒瘾是另外一回事，那很多其实是真的因着我的教养议题，我的生活相处上的议题，或者是经济的议题，在沟通上其实没有办法好好沟通、嗯、所以就很容易就是因为听错了，然后讲错重点，听错重点而有冲突。
嗯，
所以立新在服务的过程中，虽然说我们是被害人服务，但是我们做的是整个家庭的工作。
嗯，
如果今天是夫妻之间的一个沟通不顺利，我们大概就会去协助他们怎么样对于他们的一个症结的问题好好的去做沟通跟协调。
嗯，
那如果今天是婆媳或者是亲子的照顾议题，我们也会促进整个家庭的一个重新再讨论的一个方向。
嗯，
那当然如果说今天走到了需要一些法律的咨询，或者是个人的一个諮商辅导，或者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关系的諮商，其实我们也会把这些资源带到一个家庭里面。
嗯，
因为人其实会最终回到家庭，回到社区。
嗯，
好，当然我们就像我们主持人讲的，社会安全的这些保障不会一辈子，
嗯，
但我们会在我们的家庭跟社会里面其实是一辈子的。
嗯，
所以怎么样去回归到他们最原始的那个症结点的改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
社工的处遇除了把资源带进去之外，最终的还是希望去改善他们的一个就是暴力冲突的症结点。
嗯，
对，
就是从这个问题的根本来做解决啦，因为他不会只有协助这个受暴的那一方，那也许家暴的那一方他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自己变成那个施暴者，他也不知道。
对，没错，
所以他是必须要整个都去做辅导跟协助。
对，
好，然后甚至于哦家人同住家人也都可能都要去做一些关心，然后从根本解决问题之后，当然如果能够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是最好的，
没错。
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后续也还提供了有法律的方面的这个部分的协助。
对，是、
哦、然后甚至于有一些这个就业的辅导的部分也都有相关。
对，没错，我们其实也曾经协助过几位，就是他确定要离开这个关系，离开这个家庭之后，我们的妇女他需要一些自立跟就业的一个协助。
嗯，
那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方案来协助我们的妇女从她的家庭然后一直到她新的生活的一个自立的过程的协助这样子。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主任跟我们谈谈这个私密影像还有这个数位性暴力的这个部分。我想这个应该对于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们，
嗯，
尤其是很多的小男生小女生，
是，
你不要以为这种事情都只有发生在小女生的身上我跟你讲小男生也有啦。
对，没错，
现在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嘛，
是，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再把这个受就是那个受暴者永远都把它设定在女性的身上，其实男生也很多。
对，没错，
对对，是不是跟我们谈一下
以我们在云林的性侵害服务案件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大概成年跟未成年各占一半。
嗯，
那未成年大概就会是跟网友啦，跟男女朋友，就是小男女朋友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跟同学，或者是跟就是学校的其他人，就是在不是很知情的状态下被诱骗、被引诱，就是发生性行为。嗯，那另外一半大概就是成年，成年大概也会是有一些前男女朋友的一个关系，或者是网络交友的议题，或者是我们其实在云林都还是会有一些权势性交。所以我们所说的权势性交，就是我利用权力，利用就是一些，比如说这些权利大概就是会是在公司里面的老板对下属，或者是另外一种权势性交，就是在云林我们也有发现，就是有部分的宗教性侵的案件的发生。
嗯，
对，这大概就是我们在服务里面看到的现况。
是，
那我们在这一两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主持人刚讲的，就是数位性暴力、私密影像这一块。
嗯，
以前我们性侵害发生其实都是在那个当下，
嗯，
就是遭受到强迫的性行为，
嗯，
就结束了。 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伤害对我们的被害人来讲，其实那个伤痛也是一辈子没有错、嗯、可是这一两年其实随着数位性暴力性行为的当下，我们还被强迫拍私密影像、嗯、这些私密影像后续成为就是被威胁被勒索的工具、嗯、或者是他在散布在网络上，对我们的被害人来讲，除了那个当下的一个暴力的一个事件的不堪之外，还有后续长长久久的影响、嗯、那这也是我们很多就是我们在校园宣导的时候没有跟我们的学生来说，我们都会提醒他们，虽然说现在几乎人手一机、嗯、然后照相网络都很方便，大家也都会去自己有一个平台，有 IG 有抖音有什么，就是现在的青少年的平台很多，大家都勇敢的展现自己、嗯、但是要很小心很谨慎的是，在网络只要你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即便你就上去那两秒你就撤下来了、嗯、可是别忘了就是这两秒也有可能被截图被撤录、嗯、即便你已经收回撤下、嗯、但可能别人也已经截图去散布了，
是，
对，所以在勇敢的想要展现自己的过程中，也要好好的思考怎么样去保护到自己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性自主权跟我们的影像的一个安全。
嗯，没有错，所以这个刚好给很多的年纪比较小的这些小男生小女生给大家一些参考，要仔细的把它听进去，你才能够避免自己受害，或者是你莫名其妙变成了加害者，那样做拍供。哎，
对，因为我们这一两年其实在校园宣导，为什么校园也很重视这样子的一个宣导议题，是因为其实学校的辅导室或者是学务处也都发现学校的性平案件越来越多的就是私密影像的一些制造跟散布、嗯、所谓的制造就是同学会先抓了一个裸露的图片、嗯、再把我的同学头给 P 图 P 上去、嗯、或者是他们有时候也会把老师的头 P 上去、嗯、他们觉得这样喝酒喝剩，然后在群组 学生的同学群组班级群组去散布，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其实同学也不知道他自己已经触法了。
对，
私密影像的制造跟散布其实在法规上面都是违法的、嗯、但是在同学为什么进到学校的性平案件里面，他们都说我只是觉得好玩，或者是这是谁传给我，我再传出去而已啊、嗯、对，就是大家都在传，我只是跟着传而已、嗯、可是跟着散布这件事情，对，就是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法治教育的概念没有很清楚的状态下，大家跟着这一件事情就是违法。
没错，这个就是共谋嘛。
没错，
你以为不对，这个不是我做的，但是我只是跟着我只是跟着发了，一样也是触法的。
对，
就是你还是要受到就是这个法律的制裁。
对，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是，
对，
是，
所以我们希望那个教育部加强一下那个法治的这个教育。
没错，
好好，
很重要、
啊、这个太重要了齁。那我接下来呢请教一下主任哦，
是
有一个蛮受到我的就是还蛮吸引我的这个部分、嗯、叫做社区防暴宣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
嗯，其实云林县政府这几年也跟其他的单位合作，除了立新在提供社区防暴的工作之外、嗯、也跟很多单位一起来训练我们在社区有一些包括防暴宣讲师或者是、嗯、非营利组织进来我们的社区去做一个防暴的资源跟种子。嗯，好，这其实就我们刚讲的，我们在云林的城乡差距很多的时候、嗯、我们民众不见得有机会去接收到这样的资讯或者是资源、嗯、可是社区防暴宣讲就是我们把议题把这些防治的职能带到社区去、嗯、好，去社区开讲座，去社区开一个就是分享的机会，让民众更有机会来可以了解家暴啊，或者是性侵，或者刚刚讲数位性暴力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嗯、对，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除了在学校做防治教育的宣导之外，在社区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嗯、因为我们其实自己会知道说学校的是也给你尬这些就是法治的教育啊，或者是性教育相关的或者是一些知识、嗯、但是我们在社区的这一群、嗯、他的知识哪里来，其实都是看电视、嗯、可是如果说有一些议题他没有看到他没有知道的时候，其实他就会陷入了这个就是因为不知道而就是被诱骗。所以像以前我们可能都不知道会被抓去柬埔寨当猪仔，可是我们看了新闻之后哦，最近有这个议题、嗯、可是那个新闻不见得是每天都在播、嗯、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淡忘，可是这些议题如果说特 我们透过社区宣讲的方式，让民众更重视这样的议题，或者是他们有问题可以讨论、可以提问的时候，他们就会更了解。所以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除了刚讲家暴跟性侵的被害人服务之外，有一块很重要的重点我们会放在一般的社区民众，因为他们离开学校也很远了，那看到这些新闻事件也都只是在新闻报道几分钟几秒钟的资讯而已，
没有太深的感受。
对，所以我们才会就是很重要这一块是把防治的议题放在社区去做宣讲跟就是分享这样子。
所以立新也是有在就是涉入这一个社区防暴宣讲的这个业务嘛？
对，没错，我们其实都会把我们服务相关的议题，就是跟比如说我们的社区邻里，然后或者是他们地方有社区发展协会等等，我们也会一起合作来开这个讲座，把很重要的资讯或者是一些资源带到社区去跟民众去做一些分享，用趣味的方式让民众很轻松，但是我又可以知道这个跟我息息相关的议题。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这个社区发展协会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也都可以来找立新合作。
对，没错，
这样子。
对， 对，
那大家就会就可以用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角度还有一些经验分享，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哎，当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处理。
对，没错。
好，那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利用了，好不好？
台湾最长的桥是西螺大桥，最长的溪是浊水溪。你现在收听的是
浊水溪广播电台 FM 90.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浊水溪电台 FM 90.1。你现在听到的节目是浊水溪会客室，我是纪小英。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财团法人立新基金会云林分事务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请专员们跟大家来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立新基金会云林分事务所的专员，我叫佳云。
接下来呢，当然我们就要来工商服务时间了，这个很重要啦，因为我们提到了很多关于呢这个立新基金会，我们的云林分事务所他做了哪些，然后他的最主要的工作项目以及一些经验的分享。那不外乎一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说，你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一些暴力事件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求助，好，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让你很安心的。你们想想在说啊，我遭受到一些异样的眼光还是怎样，你不会是一个人，不管你是哪一个层级哪一个阶层的人都一样。
是，
对，所以呢其实立新也一直都在这一个工作上面默默的努力，所以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个相关的大型活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是不是请佳云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算刚胸好不啦哈？
好，谢谢小英。对，刚刚呢有听到我们的主任还有主持人就是带大家来认识我们立新。那其实呢我们立新也不只是在做好像很沉重的议题，就是家暴啊性侵，好像跟我们接触就好像要跟这两个议题有扯上关系这样，其实是没有的。我这边小小的来占用大家空中的时间哦，就是要跟大家来工商服务一下。我们立新呢每年呢都在推广一个日子，大家可能都有听过10月10号国庆日，对不对？
对啊。
那你们知道10月11号是什么日子吗？
国庆日的第二天，
要上班要上课的日子。
对，他好像不能放假，然后隔一天，对不对？其实不是的哈，那一天呢是我们的台湾女孩日哈，是专属于我们女孩的日子哦哈。那台湾女孩日呢是要我们今年的主要活动是要做什么呢？我们呢拉长时间，不是说10月才开始庆祝台湾女孩子，我们希望在10月11以前呢我们先举办一系列的活动让大家来知道哈。我们第一呢我们呢有举办的陪你过假日女孩陪你体验营，那我们今年的活动呢就是我们邀请了潘树的老师，我们来想想看，潘树是像小时候你在公园爬树那样吗？
是，
那其实 攀树它是一个专门的活动，它是透过绳索的技巧，然后呢还有你的攀登的技巧，然后会结合生态的体验教育的一系列的活动。那我们第一场呢是在7月29号礼拜六在我们斗六场，然后8月12号我们来服务那个湖尾邻近的民众，所以有一个湖尾场这样子。那我们同时呢在10月14号礼拜六那天，我们邀请了台湾第一位取得女攀树师执照的许仁涵许老师，他来跟我们来分享。仁涵呢他在今年，因为这两年大家都知道疫情的关系，大家都没有办法出国，都困在岛内嘛。但他其实呢在今年呢去参加了我们亚洲太平洋区的攀树锦标赛，他甚至在这一个竞赛当中的那个上登竞赛中荣获了女性的那个女子组的铜牌。那他也是在这一次比赛中是第一个参加这次比赛的女攀树师。对，那我们请他来做这个分享哈。那刚刚听到好像都在讲女孩，但其实我们有一个活动很欢迎每一个年龄层每一个性别都来的活动，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在9月2号礼拜六在斗六的行起纪念馆，我们会举办好梦女孩生活节。那活动内容呢就是有市集活动，那也有职人追梦讲座，那我们也会邀请表演团体来开草地音乐会，那是一个蛮适合就是各个年龄层的活动，那希望那个各位民众都可以小揪来去投哦。
那我请教一下嘉允哦，就是关于这个勇气体验啊斗六场湖尾场的部分，这个需要事先报名吗？
是的，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的活动呢它都是免费参与，然后可以事前报名。那报名的管道呢就可以上我们立新基金会云林爱心人的脸书专页，上面都有活动的讯息还有报名的管道哦。
好 ，OK， 那这样子呢，港兄好不 get 手啊，然后
没错，
台湾女孩日啦，好，我们云林县在云林的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当然关心关于这个暴力事件，它不会只有一段时间，
是
它其实是一直都必须要不断的去努力，还有去关心。那节目到了最后，我想邀请一下主任，因为主任在。参与这个相关，不管你是辅导也好，或者是在协助这些被害者，或者是辅导这些加害者的这个过程当中，您从事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有没有您内心里面的一些小叮咛，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其实我觉得在工作上叮咛，其实就呼应了这一波 Me Too 的运动。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勇敢求助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管在家暴或性侵害的服务里面，很多的被害人一开始不敢说，因为他会有很多的顾忌，或者是他担心遭受到责骂，他担心外面的眼光，但是最终就是压抑自己去逃避或者是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件。可是这样的事件不会因为你的不面对而过去，所以其实我会鼓励每一个遇到困难或者是遇到议题的人，其实你可以勇敢的去求助。也许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但是在你觉得你可以说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勇敢的去找一个你可以相信的单位或者是对口来去分享你的一个困难，因为其实逃避它不会过去。对，所以也要叮咛，不管是遇到任何的一个暴力的议题，勇敢求助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其实我勇敢求助的过程，其实有人一定可以接住我的议题。
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小叮咛就是刚刚主任有提到了，你要记得面对这件事情来求助。
是，
那当然是如果万一你遇到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暴力事件，你知道有一个可以求助，就是立新的这个云林分事务所。
对，
如果你没有遇到，也请你要记得有这样的一个单位，因为就像我们一开始有提到的，人爱较给保险，
是
有时候你漠视或者是轻视，
对，
不见得火不会烧到自己身上，
没错。
对，所以即便没有遇到，我们也要知道说，哎，其实在这个社会上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单位可以去求助的。
没错，那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就是立新基金会云林分事务所的服务电话， 0553705545，大家在遇到相关议题，或者是说你想要咨询，也可以打来，就是跟我们去做一些讨论。那当然其实也很重要的提醒是，如果我们真的不幸遇到了这样的事件，你当下要求助，请各位就是听众可以打110，可以打110先报警求助，去解决你当下的一个紧急的状况跟危机。那如果说这个事件可能已经发生一段时间，或者是你也想要有其他的咨询，我们也可以打113。对，所以就是110跟113要请大家可以去有一些些的程度的留意，是如果说现在我需要紧急的救援跟协助，我们就优先打110。对，那如果说我想要咨询，或者是有一些事件已经发生了，我想要知道我可以怎么做，可以打113，妇幼保护专线，或者是打立新基金会云林分事务所0553705545的电话。
我们希望世上再也没有暴力，
是，
这才是一个世界大同的现象，
没错，
好吗？今天非常的谢谢我们立新基金会的云林分事务所的，欢迎大家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自己在职场上面的一些经验。
好，
到这边喽，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
拜拜。